请掀开经本第四十八面，四十八面啊，最后一行，二就化起序中细分为奇啊，从这里看起。这个善导大师将本经这个三分的分法来续分经文呢，相当之长。那么总共分为七个段落，在四卷经里面啊，这个四帖书啊，就是四卷，占了第二卷全卷的经文啊，三卷四卷呢才是正宗分。它分的段落非常的清楚，我们在经文里面能够看得出来。现在我们看第一段啊，在四十九面最后一行啊，我们将经文念一念啊。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居，菩萨三万二千，文殊师利法王子而为上首。那么这个是发起序里面的第一段，也是全经分段的第二段啊，整个经呢，那么这个段落呢是属于第二啊，在序分里面呢，这是发起序的第一段，前面呢如是我闻是属于正信序啊。那么一般经典里面，我们看到正信序是六种成就，他老人家呢把正信序里面六种成就只取了二成就啊，如是我闻，这个信成就、闻成就。那么从十处以下呢，他通通放在发起序。我们细细想想，他老人家分的是另有一个意思在里面啊，也就是这一部经发起的因缘跟一切经不相同啊，所以这个时间处所不列在正信，这是一个特殊的因缘。那么这一段善导大师在注子里面呢给我们列的叫化前序，这个化是教化啊，还这个教化还没有展开之前，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常说的教起因缘啊。一时，这是时间， 啊，什么时间呢？是佛设这部经的时间，年月日没有说出来，啊，只用了一个一时，啊，一时，所谓是机感相应的时候，也是我们常讲的机缘成熟的时候。如果这个缘不成熟，一切事情啊不能成就，一定要等呢机缘成熟。佛教化众生也不例外。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晓得，无论是出世间法或者是世间法，善思或者是恶思，无论什么事情，关键都在一个缘。缘熟了，这个事就成就了。此地是说佛教化众生之事，那是我们世间一切善思一切恶思，都是那个缘成熟了啊。世间一桩善思善缘成熟了，世间发生一桩恶思恶缘成熟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总在一个缘啊。那么这个缘也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机会啊，这佛法讲机缘啊，它成熟了必定要发生事故，必定呢它有个果报现前啊。那么这是说佛说这部经的这个机缘呢成熟的时候。那么像我们今天在此地这一会也遇到了这部经典，我们在这里研究讨论的，这也是我们大众现前机缘成熟啊。所以用一时这个意思非常的圆满。如果用年月日时啊，那过去就不再来了啊，未来的决定不能现前出现啊，一时是活活泼泼啊，正是所谓感应道教之时啊。那么善导大师这个住得很好啊，住的意思非常的圆满，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也能够使我们在他老人家开示当中啊，体会如来说法的真身。那么从大师第二个解释，就是又引一时者，这第二个解释，这一段意思里面来观察呢，所谓的缘呢，都在众生这边，不在佛那边啊。佛是怎么呢？你看这里说了啊，或就日夜十二时，年月日四时等，此皆是如来应机设化时也。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无论是什么时候，都是佛摄受众生教化众生的时候啊。那么在佛那边讲呢，没有时间的限制啊，所以这个时间因缘呢，实在是在我们自己这一边。那这怎么说呢？简单的讲就是觉迷 啊，这个迷再说得明白一点，就是需要不需要。如果我们感觉到很需要了，这个机缘就成熟了；如果我们感觉到很不需要，这个缘就不成熟了。啊，可见的诸佛菩萨了，应机说法，感应道交，不可思议。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什么时候感，什么时候就有应。这个感应道交叫做一时，这个说法说得非常的圆满啊。那么我这个一时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啊，也没有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就是现前这个时候。那么讲到处所啊，这是佛在，这个佛就不必特别介绍了啊，这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说一个在，这是一切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一般世间人呢，假如我们要见面啊，或许问你啊，你住在哪里啊，我说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对于佛不能说住啊，为什么不能说住呢？佛是无所住，所以只有问呢，在哪里。在古时候帝王的时代啊，这个做帝王的人呢，那个国就是他的家啊，国就是家啊，所以四海之内无非王土啊，啊，这是他统治的，就是他的家。皇帝不能说住在哪里，这个国家都是他的啊，你说他住在哪里？所以叫行在啊，他现在行在什么地方啊？不可以说他住在哪里啊。我们一般人除皇帝之外，可以说你住在哪里啊？这做皇帝的时候不可以说住在哪里，行在哪个地方啊？佛他的活动这个空间呢，比世间帝王大得多了啊！帝王活动的空间是一个国土啊。佛真得了法性，这个法性土就是佛活动的空间。那法性土有多大？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法性土，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他明心见性了。那么由此可知，十方一切诸佛国土都是佛的教化区域，都是佛教众生的场所。那你说佛住在哪里？所以不可以说佛住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只能说佛在什么地方啊。实际上佛是无所不在啊，哪个地方有求，哪个地方就现身啊。像这个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千处有求千处应啊，那个千是形容多，不是数字 它可以同时现象，啊，可以同时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处所现身，啊，为什么能同时现身，处处现身呢？法性遍一切处，啊，那么这也显示出见性与不见性的差别，啊，也叫我们真正体会到明心见性的重要。啊，佛法教学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明心见性。啊，那么这是说的这个处所，这是在我们这个世界讲这一部经的处所。啊，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灵山，啊，佛在这个地方讲了许多的大经，《法华经》在这个地方讲的，《无量寿经》也在这个地方讲的，啊，《观经》呢也在这个城市，啊，那么灵鹫山佛有一个道场。善导大师在此地为我们说明了，山东的道场是教化出家的大众，都市里面的道场是教化在家的信众。啊，可见的佛在那个时候，这个道场啊，有建立在山林，有建立在都市。啊，都市里面，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宣传佛教教育，啊，帮助社会大众修学觉悟的教育，啊，这个佛陀教育，佛陀是觉悟的意思，觉悟智慧的教育，觉悟的教育，啊，在社会里面呢是推行这个，山林当中呢是培养师资的，啊，出家人，人家一看到出家人称法师啊。啊，就好像师范学校一样，啊，他必须要深入，啊，必须要解行相应，要一心专注，啊，把这个誓言通通舍弃掉，啊，好像念师范大学、师范专科学校一样，啊，这个学校建立在山顶，啊。不在这个闹区啊，跟这个社会啊远离，使得他身心清净，能够专心的求学啊。但是推展到社会呢，那一定要建立在都市啊，人越多的地方越好。为什么？大家来求学方便嘛。啊，那么这种教育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社会教育啊，所以佛教啊在这个都市市区里面推行的是社会教育啊，是属于成人教育，是属于补习的教育啊，是这一类的啊。这个山林里面呢，那是学校啊，那是佛教正规的教育。那么这些从释迦牟尼佛当时就已经把这个形态给我们显示出很清楚了啊，清楚地显示出了。 那么这个一段呢，这是在51面最后呀。啊，这个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由王臣聚落为化在俗之中。啊，王臣就是首都啊，过往住的这个城市，这首都，这就代表的城市。聚落呢，是代表的乡镇。啊，这个都是人烟稠密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教化了是以在俗是在家同修为目标的。啊，由岐山本处为化出家之中。啊，所以这个在山林里面建道场啊，这是培养师资的。啊，所以这个道场性质就不相同了。啊，那么佛陀当年教学，实在讲在那个时代，3000年前，这个世界上人口少啊，人口少，生活非常单纯啊，因此这个教学不像现在有这样复杂的组织啊，这许许多机构的设施，那个时候没有。世尊教学跟我们孔老夫子这个教学方式是相同的啊，用现在人说呢，就是私人，类似中国从前的私塾啊。那么私塾是私人办的这个教学的场所，场所小啊，规模也小，人数也不多。啊，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这个私人教学，这个场面确实是相当之大。啊，他的长随弟子1255人。这个团体相当可观。那么下面告诉我们，在家跟出家到底有什么不同，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在家没有离开五欲啊，这个五欲财色名食睡啊，这是在家人所追求的啊，所希望啊得到的。因此佛对于在家人的教育必须要满足他的欲望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人间佛法啊，在五乘佛法里面呢，人天成的佛法。假如我们世间人这个欲望要不能叫我们满足，佛的智慧德能就会让我们怀疑。世间人的希望不大了，很小啊，这种小的心愿都不能满足，要说了生死处三界成佛作主那个大目标啊，那不就更渺茫了吗？啊，所以说现前的幸福得不到，说来生有幸福可以得到，这个话很难叫人相信啊。 啊，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啊，佛对于一切众生的教化，是叫你现前就得到幸福，现前就得到自在，你对于这个老师才能产生真正的信心啊！我一定跟他学啊，然后啊，再把你的心量啊扩大，把你的愿望啊向上提升啊，世间都得到了，世间人最后都要死，这个问题大了。到那个时候，你害怕不害怕呢？啊，再问老师有什么方法可以不死呢？啊，那么你这个愿望啊，就往上提高了，你的眼光呢，也越来越大了，啊，所以他教学的方法是非常之巧妙，啊，我们佛经里面称为善巧方便，啊，他真的有方法。这个出家人呢，比在家觉悟要深一点啊。这个底下说了啊，有出家者往生舍命，断欲归真，心若金刚，等同圆净，希求佛地即弘一自他。若非这个底下讲的说呢，是那就要求环境的啊，因为世间人说实在话了，不能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啊。出家人目标不相同，真正觉悟，这就是佛家常讲的发菩提心啊，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觉悟的意思啊，他真正觉悟了，觉悟了什么呢？觉悟了生死可怕，觉悟到轮回可怕啊，要怎样才能够了生死，超越轮回，这叫真正觉悟。如果对这一点没有认识啊，还是醉生梦死，还是糊里糊涂这个过日子，这个是迷人的，这个人没有啊。觉悟之后啊，他就晓得这个世间五欲六尘，这个经上常讲啊，五欲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啊，这个地狱不一定就是指六道里头那个地狱道，不一定指这个啊。这个地狱是指什么呢？是泛指六道。你只要有这五样东西在，你就没有办法超越六道。那么换一句话说，他这个六道为什么不说人天五条根，他说地狱五条根呢？啊，这六道为什么用地狱来做代表呢？如果我们很冷静地去想一想，一个人要不超越六道啊，在六道里面住的时间最久是在哪一道啊？地狱道。这一点不假了啊！怎么晓得在地狱道住的最久呢？因为你造的恶业最多，恶习气最多 知不觉就造了重罪。造了自己还不晓得，我为什么不晓得？习气太重了。这是实在的啊，诸位要读一读静音啊，或者读楞严经啊，你看楞严里面把这个六道情形讲得很清楚，这个经文的篇幅很大啊，尤其是地狱这一道说得特别详细啊，因此用地狱来代表六道是很有道理的。一个真正觉悟的人，他一心一意想除利六道，要想真正除利六道，要把六道的业因给断掉，所以叫往生舍命啊！啊，勇猛精进呐、啊，拼命努力的去学习啊，要把这个舍掉。他的心，他的志愿非常坚固啊，决定没有退转。他希望同佛菩萨一样这里面就含了报恩的意思在啊，我们纵然觉悟了，觉悟也未必能出去啊，我们超越六道一定要靠佛力帮助啊，要靠佛菩萨帮助。佛菩萨说实实在在话，所有一切大乘经论呢，这些无量的法门，无不是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的。方法很多，方法虽然多，有些方法不适合我们自己的根性啊，换一句话说，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程度都达不到啊，那么那些方法对于我们来讲呢就不起作用。纵然努力依照那个方法修一生，到最后还是不得力。所有一切法门当中，唯独这个念佛法门，这个法门特别，所谓三根普被立顿全寿啊，上从等觉菩萨，下至阿鼻地狱众生，这一个法门通通可以得度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法门啊。它奇妙在什么地方？所有的法门都要断烦恼才能够出离六道啊！刚才讲了吗？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条，有一条你没断，哎，你就出不去啊！还是要搞六道轮回。这个净宗法门呢，你一条不断呢都没关系。都能够往生，这往生当然就出离了 那我们就有办法了，就有指望了。要叫我们把这个断掉很难呐、啊！啊，事上断掉了，心里还有念头，没用啊，出不去啊！啊，要紧是心里头念头都没有了，那才能处理三界。啊，由此可知这个事情难。那么见宗法门呢，不必断。叫待业往生，这个待业往生，前些年呢，在我们台湾，甚至在国际上，也闹了一场风波啊，因为有人提出来啊，这个待业往生这四个字大藏经上没有，这不是佛说的啊，是消业往生啊，有，在经典里面找到了，待业往生没有啊，确实震撼了世界，震撼了所有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啊，起了一个很大的风波啊，诸位一定要知道，佛虽然说法49年呢、啊、与一切法了说出来的是大海之一滴，没有说出来的就像大海一样，太多太多了，何况佛所说的法许许多多，讲的是原理原则啊，不是一条一条事情跟你讲，那个太啰嗦了啊。不错，待业往生是祖师说的，祖师有没有说错呢？没有说错啊。为什么没有说错呢？佛经上有这个意思，那就对了。所以世尊灭度之后啊，灭度之前呢，就知道末法众生，大家对佛经看到个人有个人的意见，要吵架的啊，所以他老人家老早就交代了啊，叫我们什么呢？依法不依人啊，法是经典，要以经典做依据啊。经典怎么依靠呢？依意不依语，要以经典讲的意思，不必斤斤计较文字。这找这个什么待业往生，就这斤斤计较文字嘛？啊，叫我们要依意思啊。啊，一意思对了就行了，不必在言语文字上去计较啊，可见的人家早有先见之明啊，早已经把这个平伏动乱的这个方法了都已经交代好了，还是我们愚痴了啊，没有能体会到佛的真实意义。有一年啊，我到洛杉矶，周宣德老居士，这是我们这边同修啊，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啊。这个老居士对台湾这个大专学生学佛是非常有贡献的啊，这个大专学生学佛运动啊是他发起的啊，那么他在台大成立第一个学佛社，就是晨曦社啊，是他帮助他成立的啊，那么以后办这个汇聚，汇聚是他办的，汇聚社是他办的。 这个老先生年岁很大了，啊，大概有80多岁啊。我在洛杉矶碰到他，他在飞机场啊迎接我。啊，下了飞机，我们两个坐在车上，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法师啊，现在有人提倡啊，这个待业不能往生啊，那我不就完了？”说得非常悲哀呀，啊，啊，他说我这一生念佛没指望了，这不待业不能往生，没指望了。啊，我听到他这个话，我就安慰他，啊，我说老居士，不能往生就算了，不要去了。他听我这话就讲得很奇怪。那为什么呢？哎呀，我说如果不能待业的话，我说你想想，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大，只有阿弥陀佛孤单一个人，你去干什么？他说怎么了？我就问他，我说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等觉菩萨，对不对？他说对呀。我说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他有没有待业？他一想一想，对呀，他是带了一点业，是等觉菩萨还带业，不带业就阿弥陀佛一个人，你去干什么？我把他说得很开心了，说得笑了，啊，他说那人家在经典上确实找不到待业往生这四个字，啊，我就问他，我说那么经上有没有讲四徒三辈九品呢？说这个有，这是我们经上就讲的四徒三辈九品。我说如果不待业呀，哪来的三辈九品呢？不待业是平等的，三辈九品是怎么来的？是待业多少不同而分啊，待的多的品位就低，带的少的品位就高，那这不就说明待业往生吧？啊，他点头了，这安心了，这可以往生了。难呐，那么大年岁，学佛一辈子，听了人家一两句话，就迷惑了，可见的不容易。啊，我到纽约，沈家珍居士也是拿这么个同样问题来问我。啊，可见的影响的确是很大。啊，这是佛给我们讲的，一义不一语。啊，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一知不一识。所以遵从世尊的四义法，这问题全都解决了。啊，因此这个出家人不但自己有强烈的愿心，在这一生当中要除三界，啊，不但要除三界，要习求佛地，啊，证得阿罗汉果菩萨果位，我不满足，我要圆满成佛。要想在一生当中，啊，这个业障习气又断不掉，还想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只有一个法门：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法门稳稳当当，决定可以帮助你得到。能满足你的愿望，啊，不会叫你失望啊！哎，只有这个法门呢，没有第二个法门呐，啊！这是我们真正觉悟了。你选择这个经典，啊，这净土三经呢，现在是五经了。选择净宗经典修行，换一句话说。你是彻底觉悟的人，你要不是彻底觉悟的人，你不会死心塌地选择 这个法门，这个法门选定了，其他的通通舍掉。为什么要舍掉呢？不舍掉就夹杂，夹杂了啊，你的功夫就不纯。那么换一句话说，能不能往生呢？是未知数，那是打个问号。如果是精诚专注，你往生是决定往生。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决定去啊？决定去有决定去的修法，这个不可以不知道的啊。决定修法那要专修啊，在从前古时候刚才说了，人口少，交通不发达，科技通信还没有发明，见闻不广啊，就是说你认识的人知道的事情很少，你的烦恼也少，妄想也少，心容易清净，尤其到深山里面去修行啊，你在山上住，山下发生什么事情大概总得十天半个月才知道。为什么？在山下有人上山来啊，他才会告诉你，哎，这哪一天山下发生什么事情，你才听到一个新闻。